第六品，染者品。第六，染就是观染，染者品。第六，观就是看，观察，染就是不清净的意思。染法，净法，染就是污染的染。染顿号，染者品。第六，好。我们之前的前三到五品，第一讲运。第二讲戒，第三讲处，运戒处在三四五三品里边被龙树破尽了。所有的这个世界观，佛教的世界观等构成的这些世界观，或者说佛教的世界观，在龙树的观点里边都已经破尽了。这一品呢，是以染与染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待，因为为什么呢？这一品非常的重要，这一品是从凡入圣的一品，是连接后边的入圣品，这是纯讲涅槃法里边的中间的一品。为什么呢？染是指我们娑婆世界的染，染就是染的意思，就是不清净，不清净就是被无明所主导的那一切法，那些想法，或者是你认的、看到的这些东西，或者你做的那些事情，都属于这一类。那么这一切呢，染法是被烦恼所周遍的，烦恼在我们这儿的最重的烦恼啊，贪嗔痴，就这三个，三毒嘛。当然，我们可以说最烦恼是无明。我们现在不这么说啊，也算是其中一个吧，也烦就是我们的根本烦恼嘛。根本烦恼是无明，大随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恶见又再分下来的这个身边邪境界，是这么一品一品分下来。但我们现在讲的最毒的三毒的这个烦恼呢，也就是染法要讲的就是这一类的法。比如说贪与贪者，我张浩是一个贪心的人，我又贪这个又贪那个。那么张浩和张浩的贪之间是什么关系？开始要破烦恼了，这一品，烦恼和烦恼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无畏疏和佛护里边，但染和染者都举例以贪进行了这个解释，贪解释完了以后，贪嗔痴慢疑等等一切的所有的烦恼，以同样的方式都能够得到同样的结论。结论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贪与贪者，二俱不可得，两者从来没有存在过。贪嗔痴的贪，和真正去贪的这个人之间，这个主体都不可能存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品龙树对于贪与贪者是什么样的看法。我还是帮大家每一次讲之前都要回忆一下，这个我们总觉得说龙树的中论似乎是在玩文字游戏，不是如此的。我再强调一遍。由于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否是存在这个问题，无论在科学界、在哲学界还是在宗教界，都是被悬置的，也就是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存在，有的人认为不存在。大部分我们普通不学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不懂哲学的人和没有接触过前沿科学的人，都秉持一个观点。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会秉持这一个观点，但这个观点无论是在现代科学，还是在宗教，还是在哲学里边，是未被证实的，或者说这个世界是如何的存在方式，没有定论，自古以来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大家公认的定论。既然世界是否是存在，没有得到一个公认的定论，它就不能作为一个讨论问题的锚点。我们一概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路和我们的所有的思想的思维形式，都是说，哎，这里有一盆花，这个花是在这是实在的，但是我张浩用语言去描述这盆花，我描述这是一盆绿花，哎呀，描述的好像不太对啊，它花心是红色的，就说我的语言不准。这是一盆，你应该描述成这个花瓣是绿，花心是红的花， 那还不是太准呢。这是一盆有四片叶子，花心是红，花瓣是绿的的这个蝴蝶兰，那还是不是太准。那我就这就有四面叶子，两只花剑，有几朵花，怎么怎么的。我们会企图说这个世界的实物是一个锚点，我们企图用语言来准确的描述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实物。如果说是描述不准，那是我语言描述的不准，跟这个实物没有，实物是实有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观点是倒转的，实物和世界不见得是真的。那么我们必须要倒转过来，我语言能，语言或者是思维所表达的东西，在这个世间能不能够框定任何一个东西。这就是我们说的语言能不能够指向世界任何一个东西。我说一个语言出来放在这儿，我在这个世间能不能通过我的语言或通过我的思想真正的找到任何一个实物，这就叫我给它取的名字叫哥白尼倒转。以前我们在哥白尼之前，大家都觉得说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到了哥白尼了以后，我们就说不，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我们现在也一样，我们以前是 语言绕着色法转，现在不，我们尝试用色法万法绕着语言转，看看能不能绕出个东西来。这是龙树的所有的这个中论里边的核心的表达的方式。大家在这儿一定要先有这个观点，我们后边再来讨论，你才不会迷茫。否则你就觉得说龙叔全部是在玩文字游戏，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讨论余地。那你就觉得他玩，你就不玩，不就你厉害呗。前面三到五品我们已经把蕴藉处都已经把它干掉了，蕴藉处干掉了以后，这一品说的是染法，也就是说烦恼与烦恼者之间的关系。烦恼与烦恼者之间的关系，以这一品呢，在无畏和佛护的这个里边，佛护论和无畏书里边，都是以贪或者是青木所著，都大家所有论这一品的时候，都以三毒之首的贪而为核心，来作为例子来描述贪。那么以贪为例，首先先考察两个事物，贪者和贪这一个动作，这个东西可以推广到明心见性的那个人和明心见性这一件事情啊。记着，我又拿明心见性说事了，大家不反对我就随时反对我，天天骂我，恨死我，气死你们，我天天就要破这个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和明心见性的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考察两个相关的涉事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先有贪者再有贪，还是先有贪再有贪者，还是两个是同时存在的，还是两个都不存在，是一还是异？通过这种关系来考察这二者。就明心见性和明心见性的人，是先有明心见性再有明心见性的人，还是先有明心见性的人再有明心见性？你注意，明心见性的人是要有明心见性这件事情的呀。你觉得那个人存在，但是那个人是不是明心见性的人呢？他必须要明心见性，他才是明心见性的人呢。哦，记好了，这不是玩文字游戏啊，你的思维一定要倒转。我语言能不能够框定一个事物呀？我的语言和思想能不能指定这个世间的任何一法呀？明心见性的人，他没有明心见性，他就不是明心见性的人。那么明心见性和明心见性的人之间，是先有明心见性还是先有明心见性的人？我们现在拿贪，我不说明心见性了啊，要不说了大家的这血压都要说高了气死了。不同于第二品所涉及的这些世间名言当中的事件与施法者，这一品主要讨论的是佛教修行体系里边着重对峙的三大烦恼之首。如果没有烦恼的存在，也没有污染，也没有烦恼所污染的主体，也就没有烦恼所污染的我，那么佛陀为什么要教导我们止息烦恼的方法呢？ 佛陀为什么还要让我们修法呢？这个问题我先放在这儿。在讲这一品正式的正文之前呢，先帮大家回忆两个公案。二祖慧可大师在见达摩的时候说了什么话？断臂求雪，哦，断雪地断臂求法。对，前边我先不说了，最后的那一句话，起师安心法门，达摩告诉他，将心来与汝安。良久，可大师良久密心了不可得，达摩与汝安心静。这就是可大师的悟入之处呀，不是把烦恼干没了，而是烦恼与烦恼者二俱不可得呀。这和今天所说到的贪与贪者有异曲同工之效。三祖灿大师见二祖可大师见面说啥话呀？三祖僧灿去见可大师的时候，他是个俗家人，四十多岁了，也没有明心见性，这个佛教教理也差得很，然后不仅佛教教理差得很，身体也差得很，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哎呀，这反正总之哪儿哪儿哪儿不对劲，去见可大师。见可大师没有其他的事情，也很诚心，说弟子业罪业障深重，身体不好嘛，到处是病嘛，说业障深重，起师忏罪。您和尚，您是大成就者，您为我忏悔罪性吧。可大师如何忏的呀？将罪来与汝忏。罪是什么呀？你拿来我帮你忏。僧灿大师密罪了不可得，可大师与汝忏罪尽。如果罪不可得，罪者业不可得，作业者能可得吗？罪不可得，业不可得，做那个业的业当然有了，有善业，有恶业，有无忌业，有业就有失业者，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有业就有失业者与其同时的存在，如果业是没有的，那还会有失业者吗？我们顶多能说有个者，但是他不是失业的，他没有失过业，顶多能说有个者，实际上这个者都是打个问号，但不会有失业者。就如同贪与贪者之间的关系，我先把这两个公案先证在这儿，证在这儿了以后，我们来看第一句和第二句。我现在的这个讲法是什么呢？我先不讲原文，我先顺着把所有的这一品里边的所有的偈子的解释给大家解释，因为这叫思路是连贯的。我第一品第二品如果说是一个偈子一个解释的话，我有人跟我反应太乱，我这几品都是先把所有的整个思维讲完了，再回过头来再把原文弄一次，大家都反应得很好，反应都很好。如果你不看后面的那个东西，你听前边的那个也可以，这就大家易于来听这个东西啊。第一个偈子和第二个偈子，六点一和六点二，根据无畏书和佛护论，如果在贪的行为之前有一个能够离贪而存在的所谓的打双引号的贪者，那么以这个贪者为缘，则会有贪者的贪。能听明白我这个意思吧？我们不说某个人的名字，我们就是说在我贪这个东西之前先有一个贪者，我们才能说这个人在贪，因为贪是他做的事，就是造业和失业者，业与失业造业的这个人，造这个业的人是先于业存在吗？你只能说有个存在，我们不知道那个人存不存在，但他那个人不是造业者，因为造业者就是造业的人，而没有造业之前怎么会有造业者呢？贪之前怎么会有贪者呢？所以贪者既然他叫贪者，就因为他是贪，因为他有这个贪这一件事， 所以他才有贪这个人，贪者这个人。如果说贪者可以先于贪存在的话，那么它就是个别而存在了。所以在第一季里边先说，你要注意龙树，这里龙树的所有的论叫我们叫它叫归谬，因我承认你的说法，你认为说贪者贪，我承认你说贪者贪这一件事情。好，如果你说贪者贪这一句话是成立的，那么贪者是拥有贪的，贪者去实施了贪，对吧？那么要贪者实施贪，那么在贪之前是先有贪者的，贪者就先于贪而存在了。因为要先有贪者才能有他所行的贪事，贪这一件事情，贪这个贪欲。然而在贪者之贪之前是不会有贪者的，大家能听明白我在这个有点绕啊？因为贪之前他就没有贪啊，没有贪，有我们姑且不论有没有那个人，但是那个人就不能叫贪者。你要注意，我一再的强调，我们现在讨论的时候，我们的语言能不能指向一个世间法？你不要认为这是在玩文字游戏，不是的，这叫哥白尼倒转，这是逻辑学里边现代逻辑学里边的本体论倒转，我就跟你讲专业名词，这是很标准的东西。我们在讨论这个物理世界的时候，用言语是否能够捕捉到任何一个真实的色法或是心法，语言能不能够捕捉得到任何一法，我们就是贪者贪这一件事情，这一句话我们能不能够捕捉得到这个东西。那么当我们说贪者贪的时候，贪者就先于贪之前存在，因为 要有贪者才能够去做贪这件事，实施贪这件事情。然而如果说贪者先于贪存在的话，这件事情就存在了一个矛盾之处，矛盾之处出来了，相互矛盾，贪者在没有贪之前存在了贪，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矛盾者，不贪和贪者，因为贪还没有起现，就是无贪嘛，又贪又不贪，这是一个矛盾，所以此论已破。如果非要在贪之前是没有贪的，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中论里边龙树的归谬论法。我承认你说的这句话，那我以你的思路引导出来的是一个彻底矛盾的观点，那么这一论我就不用去破它了，你的论题本身已破，贪者贪这一件事情已破。这个呢要从各个角度来破，龙树刚破了第一个，如果非要认为不依靠贪就会存在之不依靠贪就会在贪之前先存在一个被贪所污染的贪者的话，也就是在贪以前就有一个贪者吧，我们姑且认为它就是存在的话，贪又有什么用呢？它已经在贪了呀，它已经贪了，还何需要再贪一次呢？又怎么会有贪的升起呢？这是经文的原文，我给它解释过来的。因此无论先前有没有贪者，贪者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先前有没有贪，贪者都不可能独立于贪而存在一个贪者，如果存在一个贪者，贪就不需会再升起了，因为它已经贪了。如果不是贪者先存在呢，那就是说哎，贪还没有起现，先存在了一个贪者，又是贪又是不贪，一个既贪又不贪的人，就如同说我们说佛经里边的十女儿，又生了孩子又不会生孩子的女人，这是不存在的。用同样的步骤也可以反过来考察贪之烦恼，如果在贪者之前有一个离于贪而独存的，离于贪者而独存的贪，那么依此贪而有存在一个贪者的话，贪才会被其贪才会有被他污染的贪者。然而在贪之前， 贪，然而在贪者之前是不会独立的存在贪这件事情的。贪这件事情是要有一个贪的人去贪嘛，对吧？在贪的人不存在之前先存在贪，这个事情是在客观上而言是不会独立存在如此的义法的。所以在贪者之前不可能有贪，如果你非要认为不依贪者就会先前存在一个贪的行为，那么何必再出现一个贪者呢？贪的行为已经独立的存在了。因此不论先前有没有贪，贪者都是不可能存在的。青木和明句这两个在解释这两个偈子的时候，前面两颂他们倒了一下序，出现了一种另外不同的一种解释的结构。无畏、佛护和般若灯这三个的理解，他们的解释的思路我刚刚已经解释完了，但是我要给你们的是其他人怎么来解释这两个偈子的那个思路，我刚才解释的思路已经解释完了，看看其他人怎么来解释这个前面都是我解释的啊，我依那个偈子解释的，但是我把般若灯、无畏书还有佛护论等等这些可以总结起来，他们的解释方法，有贪者才能有贪，所以须于贪前有贪者，在佛护论啊、灯论啊里边都有，才可以依贪者才会有贪这个动作这个行为，而贪者非前有，所以贪不可有，贪者在前有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贪也不可能存在，即使贪者先有，贪也不可有，这是佛护论和般若灯论里边的理由如此。明句论的大概的意思，明句论里边大概是这么来理解这两句话的，如果贪者在贪前能够离贪而存在，然后又依贪者来进行了贪这个行为，才可以说有贪者才有贪，然非如此，非如此，因为如此将导致阿罗汉亦有贪。为什么呢？因为贪离开了贪以外，另外的剩下的那个人自然有贪，阿罗汉是离欲，是离贪的，所以如果离开贪以外还会有贪，则会导致阿罗汉也会有贪这一件事情。同样无贪者也不会有贪，因为无依故，因为无贪就不会有贪这一件事情，你说不上他有贪。所以这是在明句论里边的解释的方法，解释这两个偈子的解释。这两颂说明的是贪与贪者不能够先后独立，无论是这个先还是这个后，还是这个先还是这个后，都不能先后独立的先发起，先破的是这个。好了，任何一个贪与贪者不可能先发起， 先独立的发起，这个先破了以后，我们可能就会认为那贪与贪者是同时起的，相互关带起的。那么如果说第三季就专门破这个，如果说贪与贪者是同时升起的话，那么二者之间就不能有互相关带，因为他们都升起，关带的意思就是他生故我生，他生故我生，这两个互相是同时存在的，而不是说一起起的。如果一起起只是说在时间的层面上一起起来了，但是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就不能够关带，关带的意思就是说此生故彼生，彼生故此生，这个叫关带，也就是互相之间有他生才有他生，我生才有他生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是二者是同时升起，那么时间上可以同时，但二者之间就 不能够互相关带了。佛护论解释说贪是能污染，贪就贪者就是所污染，贪者是被贪所污染的，所以贪者是所污染，贪是能污染，如果二者共起的话， 就不能说这是他的贪，或者是他被贪所染。你注意啊，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如果我们言语里边再说你被贪所污染了，这个人被贪所污染了，就说明贪与贪者不是共起。如果共起的话，不能够说他被贪所污染了。所以说我们说的贪者与贪，在事实上实法里边是无法被言语所捕捉的，言语捕捉不了任何一个稳定的法。这是第三计。第四计，如果说二者是一是同，我们就 有人又提了，贪不能先于贪者，贪者不能先于贪，然后龙树把二者共取一起升起，这个也破了，一起升起也破了。那又有人说了，是义是义，两个是一个东西，贪者与贪本来就是一回事，贪者与贪不一回事，两种同时也破。如果是一是义都不会同时升起而具有，具有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拥有我，我拥有你的观待，是一是义都不可能是如此。为什么呢？如果是同一体之中有具有，在这个世界这个事物怎么会自己与自己是具有呢？具有的意思就是同时一起观待而生的两个东西才叫具有，首先就不能是为一个，如果是一个就不会具有，那就变成我自己有我自己，说张浩有张浩，这件事情是逻辑上就不成立的。而如果两个不是同体，这就更不可能具有。具有的意思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意思，之间是等同的意思，就贪者与贪之间可以画等号的意思，也不可能具有。具有的意思就是从属性上是你等于我，我等于你，这个之间就是等，就先表象上看起来不一样，从核心内意上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贪与贪者就不是两件事情，不能够分开。如果如义的话，为义的话，两者就能分开。如果如同的话，那就变成我自己拥有我自己。所以说无论是义还是同都不能够解释得通，语言不能够捕捉得到任何一个实法。所以这是第四句子，这是第五句。根据第六句，根据无畏书和如果相异的个体之中有具有，如果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之有 之中呢，是有我们两个拥有，比如贪和贪，贪和贪者两个是同一个一起生的话，那么具有就是这个具啊，不是是一个单人盘一个具有的具，你们能知道这字吧？一个单人盘，不是我属于你或者你属于我，我具有什么属性的那个具有，有个单人盘的那个，就大家合在一起的这个具有啊，是这个意思啊。如果说是相异的个体之中一定存在具有，也就是说贪和贪者两个相不同的两个个体之间如果是具有的话，那么贪与贪者具有怎么可能会成立的呢？如果他们自己就有具有了，已经在相异的个体里边，每个贪者已经具有了贪，贪也已经具有了贪者的话，那么他们两个的具有贪者和贪怎么可能再具有呢？那不变成一个贪者一个贪欲，一个贪者一个贪欲，两个贪者和两个贪欲之间又同时具有了，变成这个逻辑了，这一定是不会成立的。既然认为两者是异有，那么具有两个是不是同一回事，不是你拥有我或者我拥有你，所以说具有是不会成立的。佛护和般若灯的解释和大概也是这个思路。明聚论将寄送的行文颠倒了一下，用了另外一个理解来说了同一个问题。如果说是贪与贪者不同相异的情况下而具有的话，那么两者的异有，两者不一样，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会成立呢？因为它具有就不可能异，异就不可能具有。 这个从已经成立的义又怎么会有二者的具有呢？这是明句论的思路。七到八纪，如果贪与贪者已经各自都成立的话，为什么还要要他们都具有呢？如果他们两个单独贪与贪者本来就是各自都成立了，不在前也不在后，是一起有，但是各是各，那么贪者有一个贪这个行为也单独存在，那么他们有什么需要要一起起现呢？那么就变成贪者在前可以独立有，或者是贪在贪者之前又独立有，就回到我们的第一二纪，这是不成立的，已经破过了。为什么还有具有呢？一到前第一纪和第三纪我们已经说过了，贪与贪者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他们一定是同时才会存在，因为是贪者去贪这个行为，由于贪这个行为才说有贪者，由于有贪者才会有贪这个行为。如果说是他们两个各自单独都是成立的话，那么就代表贪者和贪欲可以先前单独的成立，而二者是不可能单独的成立的，所以说不可能是相异的，相异的异同的异、第九纪，如果二者的义不成立，那么具就不会成立。既着的具有应该怎么建立在义有上？因为具有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同时升起才叫具有。那么你既然都不同意他们是两个东西了，具有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也不是两个东西一起有，也不是先有一个，也不是后有一个，不能独立的存在。所以经过这样的第十纪，经过这样的一番考察，贪与贪者是无论具有异同都不能独立存在，由此一切万法皆由此可以推知，所有的一切法都不能以这样的两种形式存在，所以我们只能无奈地接受世间一切施者与作者，作者与所作之业都不存在。施者与所作之业，也就是说比如作恶，我作恶的作恶的人与恶作恶这件事情从来不会存在，修行与修行，修行的人与修行从来不会存在，明心见性的人与明心见性也从来不会存在。好，我们过来转过来看一下原文，观染染者品第六第一纪，若离于染法，先自有染者，染就是污染的染，若离于染法，先自有染者，也就是若离于贪这件事情，先有贪的人，因是染欲者，因生于因是染欲者，应该的第一个是因为的因，第二个因生于是应该的因，因生于染法，就是如果说是离于染法先有，如果离于贪的人之前先有贪的事之前先有一个贪的人，那么贪的人就是贪这件事情的因，因为要他去贪才有贪这件事情，因生于染法，而事实上是贪这个人必须要有贪这个动作才能称之为贪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动作的话，你就不能称他为贪的人，你可以称他为吃的人，好的人，坏的人，但你就不能说他是贪的人。所以贪的人与贪都不能够在现实中捕捉任何一个真实的法，这是第一纪。第二纪，若无有染者，云何当有染？如果没有贪的人，怎么能说有贪这个动作呢？若有若无染，染者亦如是。因为若要么就是有贪，要么就是无贪， 贪者就是主，贪者也是如此的，要么就是贪的人，要么就是不贪的人，怎么会有一个离于不贪的人，也就是离于贪能够单独的存在一个贪的人呢？离于贪就是不贪，贪的人和不贪的这件事情，就如同我之前举例的使女儿，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生的孩子是不存在的。6.2 第6.3季第三季，然者与然法俱成则不然，然者与然者然法俱则无有相待。俱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单人旁一个俱啊，然者与然法俱成则不然，同时一起相互相依赖的这个关带而升起，龙树就破掉了，说不存在这种事情。然者然法俱则无有相待，如果他们两个是俱生的，他们两个就不可能是关带的，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啊。然者然法依，依法云何？何就是依，依就是一二的依啊。然者与然法是一个的话，依法云何？何怎么能够聚起呢？不能够聚起了。如果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你就不能说是一起起，一起起是必须是两个，因为如果他们是一个的话，就不会一起起，他已经是一个了嘛，就不是聚起的东意思了吗？不存在，聚起是必须是两个、三个、多个嘛，才一起起嘛。如果是一个，就不存在聚起这件事情。然者然法异，异法云何？何如果两个东西不是一个是异的，那么然者与然法这两个东西就变成是独立的了，就变成我们刚才所破的可以独立于对方而存在，那么就是存在了一种不贪的贪者，因为你离于贪就是不贪，但你贪者又独立的存在，离于贪而存在一个贪者，就是有一个不贪的贪者，这是矛盾的。若一有合者，离半因有合，若异有合者，离半异因合。如果是一性是具有，无半也应该有具有，如果是异有具有，那么无半也应该有具有，这是第五季。若异而有合，然者合是，是二相先异，然后说合相。如果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两个东西而具有的，那么贪和贪者压根互相之间就都不存在了。如果他们两个是异，是不同的两个东西，不关带的两个东西的话，互相相异的两个东西，那么贪和贪者压根不存在一起生起，因为他们两者都不存在了。如果是他们本来就是客观的，就是独立而有贪和贪者同时一起升起的，那么就变成说是和一起聚起的，那么就变成贪与贪者必须个别的存在，然后再一起重新再生一次贪，这显然也是多余的，也不可能存在。第七季，若然即然者，先各成异象，既已成异象，云何而言何？如果他们是不同的两个东西，那么有什么必要还要一起升起呢？没有必要一起升起了，两个完全不相关又要一起升起，因为如果聚起的话就一定是关带，如果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的话就不存在关带了，没有具有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你我是我，关带的意思就是说有你才有我，有我才有你的这个意思啊。就关带的意思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嘛。异象无有成，是故汝欲合，合相尽无成而复说异象。如果有聚一起升起，那就不会是合在一起的，如果他们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就不需要说自己再生一次自己了。如果说是贪与贪者是同一个东西的话，不存在贪者去做贪这一件事情了。异象不成故，合相则不成，由于他们不是说是同一个东西，是故你不能说他们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离开了二者又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于何异象中而合说 而欲说何相，两个不同的东西不可能观待，两个不同的东西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它不会此生故彼生。如是然，然者非合不合成，诸法亦如然，非合不合成。由于我们考察了然与然者这两个东西，第一我们刚才说了然与然者两个不可能独立的存在，所以然者不会在然之前存在，然不会在然者之前独立的存在。第二呢，二者不是同一，然与然者不是一个，如果是一个同一个东西，然等于然者，那么就变成自己拥有自己，这是不合理的。如果然与然者是两个东西，那么他们就不会聚起，聚起的意思也就是同时而生起。如果说是先后关系和同时的，从时间上来说也破除了，从一和意上两个也破除了的话，我们只能无奈地接受然与然者压根就不存在，只能接受这一个观点。那么一切诸法尽如贪，一切诸法亦如然，非合不合成，一切诸法也如同此一样，以这样的关系压根都不存在。这就是这一偈，总共有10个偈子给大家解释完了。阿弥陀佛。